四川江油县青莲乡，虽然只是个小地方，但却是一代大诗人李白的故里。一代诗仙就从这里起步，以隐隐雷声的脚步闯进诗坛，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一座永远闪耀着宝石红光的诗碑，留下一个永不褪色的名字。李白字太白，自号青莲居士。据记载，他出生在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，在今天吉尔吉斯坦北部，大约五岁时才迁到这里。他父亲叫李克，克可能是对外来人的称呼，表明他们不是当地人。据李白自己说，年轻时漫游扬州一带，不到一年就散尽三十余万。后人据此推断，他父亲应当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。李白生在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从开始懂事的时候就呼吸着这青山绿水的芬芳。他的诗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这种清新自然不是雕琢的美，应当说就是这蜀江水碧蜀山青的自然风光熏陶出来的。他五岁送六甲，十岁观百家。六甲泛指道教典籍，百家则泛指古代各派的学说。四川一直是道教最活跃的地方，李白对道教熟悉是很自然的。再者，道教尊庄子为真人，而庄子最超绝的地方就是站在九天绝顶来看人间，用超然物外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欢爱苦乐。李白所有那种天上地下独往来的气概，固然是由于他站在盛唐这座历史的高峰上，有条件看得远，但也由于庄子的哲学思想给了他冲开一切束缚的胆识，使他敢于昂头去观照宇宙，把视野扩张到最大限度。此外，李白还十五观奇书，十五好剑书，十五游神仙。从这些诗句就可以看出来，他虽然也熟悉儒家典籍，但向往的却是奇异若垂天之云的大鹏，而根本不屑于做儒家的信徒。24岁时，李白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，开始了他向诗坛的进军。他是云，必须飞到天顶去探测天空的浩渺；他是水，必须奔向大海去扬起海上狂涛；他虎跃群仙不辞远，一生号入名山游， 几乎游遍了黄河中下游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各个地区。在当时，且不说旅游主要靠步行，就是骑马、乘船、坐牛车，要走遍这么广大的地域，至少在精神上，他每时每刻都在奔波。李白不仅到过许多地方，见多识广，而且人生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当过隐士，在山林里与朋友酣饮纵酒，养了无数的驯鸟。他曾当过道士，一门心思采药炼丹，求仙得道，以为真的能够白日飞升。他精于奇术，擅长射箭、击剑，以游侠自命，身上老是带着一把短剑。他曾经受到朝廷的征聘，有过皇帝召见、亲自下车迎接的殊荣，由一个普通百姓一跃成为翰林学士。在安史之乱中，他曾投笔从戎，以东晋著名的宰相谢罕自命，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，也因此而意想不到的卷入政治斗争，被关进监狱成了囚犯，被判处永远流放夜郎。狱赦免后，年已60，他还赶到今天的南京，准备去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军队。总之，他一生的经历大起大落，充满了荣光和艰险。和他打过交道的人，上自唐玄宗、杨贵妃、朝廷各级官员，加之监狱里的牢头、和尚、道士和最底层的农夫、农妇。他熟悉各个阶层、各种身份和各种职业的人，把这五光十色的生活都收录在他的诗里。他能写高适、岑参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。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汉下白登道，胡窥青海湾。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戍客望边翼，思归多苦颜。高楼当此夜，叹息应未闲。王维的诗境界幽静，但又充满了生机，这种诗李白也有。对酒不觉明，落花引我衣。醉起不惜月，鸟还人亦稀。王维诗中 有一种禅悦的境界，这是李白诗中所没有的。但李白这首诗另有一种沉着潇洒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静夜思，这大概是汉语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。游子思乡是小农社会永远写不够的题材。这首诗把床前明月光、地上霜这三个意象组合在一起，说疑是地上霜，就说明抒情主人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霜，知道不是霜，却偏生又这么联想，正好透露出他心里有一层霜，有一股思乡的冷清。国人心里都郁结着这样一股思乡的冷清，所以离开家一看见月亮就会想起这首诗来。孟浩然的诗将田园生活写得那么有滋有味，李白也有一首田园诗，但意趣大不相同。我宿武松家，寂寥无所欢，田家秋作苦，淫女夜冲寒。跪尽雕壶饭，月光明素盘，令人残飘母，三写不能参。这个大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人，并没有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架势去同情农民，只是作为一个极普通的旅行者，端起老妇人那碗孤母饭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想吃却又吃不下去。有几个诗人能具有这么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？至于他的《将进酒》等等许多独绝古今的诗篇，别的诗人不要说没写过，首先在思想境界上就达不到那样的高度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君莫停。 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侧耳听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竟须沽取对君酌。无花马，千金裘，或尔将出换美酒。愿尔同销万古愁。宋代著名诗歌评论家言语说，别人写诗是用笔一句一句写下来，李白则只要把心里那股气一张口喷出来就行了。这个比喻真是恰到好处。诗人站在黄河边上，看着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忽然心情一激动，想到这黄河之水就像人类的生命系列，一代一代去不复返，但依旧滚滚滔滔而来。然而人生又是如此短暂，明镜中的头发照如青丝暮成雪，一转眼就是一次生老病死的轮回。面对着无限与有限的矛盾，人活着为什么不尽情享受生活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世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实现是如此自信。正由于这首诗强烈地呼唤真实的人生，才使多少被强行压缩的灵魂都到诗里来，享受那足以舒筋活血的通畅。李白的诗名越来越大，不但惊动诗坛，而且惊动了许多达官贵人，最后甚至惊动了对艺术有深厚造诣的唐玄宗。于是天宝元年，李白42岁时，唐玄宗听从亲信的建议，下诏征聘他到长安，给予隆重的礼遇。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，自以为是超一流的政治家，而其实根本不懂政治的诗人，徐徐然得意，高唱着：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他一厢情愿地以为这回真的能大展宏图了，唐玄宗这位明君就要把他召到身边，请教他该如何治理天下，如何使天下太平。然而他错了，他是完全生活在梦想中的诗人。留下的就只有